弟兄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基督徒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主是听祷告的。但是弟兄姊妹可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地方他们又要求下雨，太干了，所以要下雨。但是在祷告会上边很多人来了，但没有人带雨伞，只有一个小女孩带了一个雨伞。这个故事我们听过很多次了，但是有另外一个故事可能大家没有看听过。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城市，里边有一个人要开一个色情的酒吧在市的中心。但是他要开这个行动呢，就是市民都很反对，旁边有一个教会更加的反对，所以呢，市政府呢就看到这么多人反对了，就拖延不给他发出一个牌照。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些办这些工作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律师的所以呢就告上法庭。我们在美国住了一阵子，也知道法庭已经有这个案例，就是说在酒吧里边，色情的酒吧里边，那个色情的行动是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障的，所以他里边他有可以做这个事。如果他其他的申请没有问题了，政府不能够拖延他的牌照所以呢就判市政府一定要发出一个牌照。所以那些人呢就比较居民呢是失望，教会也是很失望，所以呢教会呢就召开了一个祷告会。祷告会里面呢弟兄姊妹都很激动，这些东西来到我们中间，这是索多玛欧摩拉主啊，求你按照对付索多玛欧摩拉的，就是对付这样的色情的一个酒吧。这个酒吧呢就装修了，准备就是营业了。但是很奇妙的，有一个晚上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装修的时间就失火了，就火灾就起来了，就把它烧光了。然后这个东主呢，这个酒吧的东主呢就听到原来教会形容我们是索多玛摩摩拉祷告他们的上帝看看圣经，原来是用佛来对付我们这个城市的，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火灾。所以又用他的御用律师又告上法院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告不进去的，不可能什么样教会要负责了。所以呢法官就是说，这是 act of God， 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教会不需要负责。但是然后这个法官在判案最后，他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这个案件里边不相信上帝的那个酒吧工作一口咬定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是那个相信上帝的教会几年请律师说不关我们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我们没有罪。所以呢我们看到，正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上面没有行动，有时候我们在祷告上有行动，但是没有期望今天我们就从使徒行传我们读的一段圣经里面看一看，初期的教会就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是怎么样处理这个情况我们在他们身上学到一些功课。首先这一段圣经呢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开始被当时最高的权柄来逼害他们。在这一件事发生之前，教会已经受到逼害了，但是这逼害是从大祭司来的，从公会这些来的，政府是比较被动的好像比拉多本来不想要杀耶稣的，但是他受那个大祭司那个公会的压力，所以勉强把耶稣钉十字架。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四章孔圣彼得约翰 不要传道啊，不然就对付你们。然后使徒行传第六章，使提凡啊，这个被选出来啊，管理啊教会的啊，受被拉，然后用石头把他钉啊，把他啊打死了。然后到第八章啊，我们看到逼害啊教会里面的人，然后再到第九章，我们看到逼害都一件一件的，就是这个扫罗啊，是保罗信主之前的名字扫罗，他拿住大祭司给他的文书，就到大马色这个地方去抓那些信主的人。我们看到由第四章、六章、八章、九章，这些都是由公会或者是大祭司啊引用罗马政府给他们管理宗教的权利来压迫教会的。但是到了十二章，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情况很不同。在第一节我们就看到西律王是当时犹大地区最高的一个政治的领导，他是有对普通的人有生杀之权啊的一个人，他也加入逼害教会。这个西律啊，他的全名是西律亚基伯，和耶稣出生的时候杀孩子的那个西律不同，那么这西律大帝啊，其实是这个西律的爷爷。但是这个西律大帝呢，他就很有怀疑的心，所以呢，他有怀疑他有两个儿子要谋他的地位，所以把自己亲生的儿子都杀掉了，就是这个西律啊，十二章的西律的阿爸杀掉了。所以这个小西律呢，就跑了，就跑到罗马啊那里去，罗马城啊那里去。在那里呢，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就结交了两个太子党，这两个太子党呢，后来都成为罗马的皇帝啊，所以呢，他就慢慢的就被重用了，就被封为一个王，就是在犹大这个巴勒斯坦北边啊的一个地方，给他做一个北边的一个王。然后到了主后四十一年啊，这个日子蛮重要的，四十一年啊，又多给他封地了，就撒玛利亚啊犹大地方都给他了。所以呢，他就搬到南边来了，他住在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个人呢，他四十四年他就死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定，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发生在主后四十一到四十四年中间。这时候我们知道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有十多年的发展的历史了。而且发展的很好，信主的人很多，但是很可惜，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遇到刚上任的这个西律王，他为了讨好当地的犹太人啊，讨好那个大祭司啊、公会啊这些领袖啊，所以主动的在参与，就是逼害教会的人。所以呢，我们在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了，他就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就是耶稣最亲密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带他们到克斯玛丽园里面祷告的三个之一，就把他杀掉了。然后他的行动呢，就得到犹太人的欣赏啊，他们很高兴啊。我们看第三节啊，那里讲到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件事，所以呢，他就去抓彼得。但是抓他的时候刚好遇上逾越节的预备日所以呢，这个就不能够刑罚，就是杀人的所以呢，就把他放在监房里边，就计划在逾越节过后，就在百姓的面前去处理他。西律他的心中怎么样想啊？他预备怎么样来对付彼得啊？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预备杀彼得的啊，所以他也杀了雅各啊，这个彼得更出名的一个领袖，所以呢也是预备啊要。也是预备要杀他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的推想呢？就是在罗马的法律里面，如果一个人坐监，普通的罪呢，就是坐在监里面，重一点的罪呢，就把他锁上，再重一点的罪呢，就有一个兵丁在他的旁边啊，在他连在一起锁上啊，他不能够逃跑了。那么最严重的罪呢，就两个兵丁来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他对付彼得是四班的兵丁啊，每一个六个钟头，每一班有四个兵丁，两个在他的旁边，两个他的门口，所以呢，他很明显是最重的罪，是个死罪。如果这个还不够证据啊，我们看到后来罗马人的法律。就是如果你看守一个犯人，那个犯人跑了，你就要赔偿他，那个看守的人呢，赔偿他所犯的罪。如果他要坐监两年，你让他跑了，你要坐两年。如果那个是杀人犯的死罪的，你让他跑了，你就死刑。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如果大家看下去了，你就发觉到希律发现这一件事的时候，彼得跑了，他就杀了那个兵丁，所以呢，很明显我们知道了他的原意就是要杀啊彼得的。我们看到有这样的恐怖的情况出来，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啊，我们现在的人呢知道这个希律啊，他的迫害维持了就是三年的时间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他主后44年他就自己死掉了，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讲，如果你是当时的人，你不可能知道这件事，你知道的只是这个王现在本地最高的权柄，可以有生杀之权的权柄，现在加入来迫害教会了。在这个恐怖的时间，在这个令人担心的时间，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给我们的榜样就是他们祷告。第五节，于是彼得啊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切切这两个字呢，除了就是很恳切的很投入的祷告之外，也有不断的意思，就是他不断常常为这个彼得去祷告。后边的圣经告诉我们，在他们举行这个祷告的地方，就是写马可福音的这个马可的妈妈叫玛利亚的家里面。事实上就是彼得被要提出来审判前一个晚上，就有一班弟兄姊妹在那里去祷告。在这里给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初期的教会为什么这么兴旺呢？就是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弟兄姊妹，好像我可以这样讲，如果我们的信徒的生活就是礼拜天就是参加礼拜的崇拜，教会不会太兴旺的。如果一个教会100%的信徒都是只参加主日的崇拜，这个教会不会太兴旺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建立感情，建立了同工的关系，互相的帮助，互相的了解的一个关系。所以呢，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他们有团契的生活，他们有查经，他们有祷告会。所以今天我们给我们看到一个功课，也是如果我们需要我们的教会能够兴旺，弟兄姊妹的关系能够良好，我们能够互相的了解，互相的帮助，不能够满足于单是礼拜天来聚会一个半钟头，我们需要在平常的时间 我们也需要有聚会，我们需要有见面。当然我们知道现在的我们信徒的生活和从前的不同了，现在的人很忙了，时间很重要。很多人对我讲，哎，我出钱容易，出神暂时比较难。那这是我们现代人的一个问题，出钱容易，你要我支持吗？可以，可以出一点钱，但是出时间呢，这个就比较困难。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就是单单是礼拜天的聚会，很难使这个教会兴旺的。当信徒在玛利亚的家中祷告的时候，彼得就做他最拿手的样，他睡觉，沉沉的睡觉。天使出现要派醒他，我们就知道他睡得很甜。彼得是一个睡觉的使徒，我们知道有几次他睡觉也是令耶稣很难过的。第一次呢，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给我们看到，在这个壮观的环境的面前，路加告诉我们他打盹，彼得在打盹，醒了之后才说，哦，有这样的事，我们就见山就谈了这样。然后第二次呢，就是客西马利园，我们都知道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希望这三个门徒真是很了解他，和他一同进行祷告。但是他们都睡觉了，耶稣说，你不能够和我警醒一阵子吗？然后他睡了，然后耶稣说，够了，起来吧，抓我的人已经来了。所以彼得呢，就是一个睡觉的一个使徒。但是这一次睡觉呢，我们是要欣赏他，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危险。我们刚才都分析过了，就是他就看到这个兵丁看守他的阵容，他就已经这个死罪难逃了。他竟然能够在被提出来要受死刑的之前，他睡得很甜呐。如果是我了，可能就哎呀，不知道怎么样，他就睡觉了。他睡在两个兵丁的中间，就在这个时间，在城池的另外一边，就有一帮弟兄姊妹祷告。当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就在监房里边有一连串奇妙的事就发生了。第一件事，那个监房突然间光明起来。第七节，突然间光明起来，那个光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了，无论是古代现代东方西方，监狱就是幽暗的地方。自古以来设计监狱的都是密封的，封住的窗户越少越好。一个原因呢，就不要你多窗户了，就他逃跑出去的机会就大了，那就很多的方法就跑掉了。外边攻打进来的机会也是大的，所以从来的那个监狱的都没有太多的窗户的，所以是里面就比较暗啊。当然古代呢没有电灯，他们就用火把，但是在这里密封的监房里边呢，如果你用太多的火把，就把氧气都烧掉了，这个不好。所以呢，也把火把的数目越少越好。所以呢，这个幽暗的环境里边有一个造成一个心理作用，就是要打击那些作奸的人的意思，就是很明显的，古代的人都明白。我这个使我记得我念但丁呢，在中古时代一个很著名的作家他描写那个地狱是怎么样。他说地狱的门口有一个牌子写出，进来的人放下一切希望。 For those who enter here, abandon all hopes. 就是这样，监房也是这样，你进来请你放下你所有的希望。 但是在整个环境里边，我们还知道神还是听祷告的神，他可以把黑暗变成光明。祷告就好像向外边打开的一个窗户，让阳光走进来。我们应该明白，太阳好像今天我们如果你不拉这个布，你就看到出边的阳光是存在的。但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可能有人替我们关上了窗户，或者是自己闭上了窗户，所以我们就看不到阳光。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好像一个窗户终于打开了，神的光就要照进来。所以呢，给我们看到当祷告的时候，第一个发生奇妙的事，就是那个光进来了。光就代表生命，代表希望，代表光明。然后第二件事又发生了，奇妙的是，这个彼得锁住他的戒面就脱落下来。第七节，天使派彼得的勒旁派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戒面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当时彼得我们说是两个手都是锁在两个兵丁的旁边这是一个很不愉快的一件事，坐监已经很苦了如果你一只手被锁住那个兵丁，你要脚痒，你要摸汗，还有一个手。但是当你两个手都被兵丁的时候，你用右手，右边的兵丁就骂你，这是什么动什么因为你要动他的手。你要用左手，左边的兵丁就骂你。所以呢，你就在你这个很痛苦、很不愉快的一个经历。但是在这个情况，锁链就脱下来了，他的手就再可以动了。很多年之后，千多年之后有一个很出名的圣诗的作家叫 Charles Wesley， 查理士·卫斯理。他就写了一个很出名的歌，我自己很喜欢的《奇异的爱》，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仅为我死。在其中有这样的一句：我灵苏醒，满是光明；枷锁脱落，心灵获息，我就起来，跟随主行。所以很明显呢，他这个歌很明显是根据这一段圣经所写的，为别人代祷，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代祷的对象，他的灵能够振奋起来。但是呢，为人代祷也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的灵振奋起来。有一个故事，我想要不要举这个例子？但是这个故事不是我讲的，是达拉斯神学院的前任的。我们知道达拉斯神学院是南部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福音派的神学院。他有一个前任的院长叫施云道Chuck Swindoff， 在他书中就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宣教士，他坐在自己的房间，就是二楼一个小楼房上面，二楼他租了一个房间，在里面呢，他正在担忧未来一个月的经济的问题，因为他手上只有剩下10块钱了。那个月支持他的钱为什么迟迟都不到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正在烦恼这10块钱，我未来差不多一个月我怎么样能够生活呢？他就计划的时候他突然间就从窗外边就看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他认识的。这个男人呢遇到很不幸的事，所以呢他也身体受到很大的伤害然后经济也是很困难。 这个男人呢就一摇一摆的就在他的房子的面前经过，然后就干脆坐在街上边，那也不管什么人啊，就坐在那里的很烦恼的样子。这个孙张氏呢，他常常都是帮助这个男人的，然后他看到他这个情况，他心中就有一个声音，就是圣灵给他的一个感动，就是你要不要帮助他。然后他拿出了10块钱，他说怎么能帮助他，我自己也需要帮助。但是圣灵的声音不放过他，他说你没有钱，你还可以到童工家里边吃饭，你还可以，你有很多方法的。但是这个男人没有方法，所以呢他就讨了上帝，我到底不过，我就给他了那个10块钱。他就用一个信封把10块钱放进去，然后他用一个条子也写上一个不要失望 Don't lose hope， 他鼓励他，不但给他钱，也是 给他一个鼓励，就放开信封就抛到街上边。街上边的男人呢，拿到这个信封啊，就看到，然后打开来看，看到里边那个条子，就微笑的对那个孙老师说：“啊，好好好。”然后他就跑了，一溜烟就跑了。这个上将士呢，就坐回自己的椅子上边的烦恼。好了，现在没有钱了，怎么办？上帝，你又负责。2个多钟头之后，那个男人跑回来了，就敲门，开门是他，他就笑嘻嘻的说：“哎，不要失望，果然中奖，公赔我，哎，现在50块。”给你啊，原来呢这个是赌徒来的，他就去跑马，跑马有一头马叫 Don't lose hope， 不要失望，所以他就以为孙将是要他买啊，他就买了，不是公赔我。而且这个例子我不想举出来，因为我们不鼓励赌博了。但是这一件事呢，就这个院长讲的，就给我们看到，有时候真是我们祷告当然是帮助哪个对象，我们祷告的对象得到振奋，但是有时候也是令我们得到好处。当代的当门徒去祷告的时候，街里边刚才已经发生2个奇妙的事了，突然间光明，然后锁链拖上来，但是没有停止啊！奇妙的事继续的发生，就是观赏的门就开了，所赏的门都开了。天使叫彼得站起来，就吩咐他：“你束上腰带，穿上鞋，披上外衣，跟我走。”然后他跟住这个天使走的时候，就经过里边第一层、第二层层层的监仓，门都开了，然后来到船监房里边最坚固的临街的那个铁门，这个最坚固的，因为是铁的大门，很重的，打不进来的。然后这个监里边最坚固的门竟然自动的开啊，第10节。那门自己开了，如果我那个希腊文是我讲出来你们都知道了，是 automatic， 懂英语的就是种 automatic， 这自动的开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都遇到观赏的门，此路不通那路不通，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神可以开任何的门，没有一道门他不能够开的。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要祷告。然后在这个监里边发生了奇妙的事还没有停止，对我们来讲发生最根据的事，对我们也很有启发，很有鼓励，就是祷告能够带来 梦境成真，发梦的变成真了。彼得醒了之后，由于眼前的事太奇妙了，所以他不敢相信。第九节他说，只东是见了异象，他以为自己是发梦了。直到他走出那个天门，在街上边走了一程，被凉风一吹，他才知道，哇，是真的。暗暗自己是真的。所以他在十一节很惊奇地说，我现在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戏律的手和犹大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停止发梦。你不发梦呢，你的创造力就沉寂了。更让我们不要停止祷告，我们甚至要经历那个使梦境成真的神。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经历最深一次梦境成真。很多年前我看那个公园街教会，是我们波士顿一个很有历史传统的一个福音派教会，就在 Park Street Church 公园街教会。我看他们的年报，看他们的财政的报告，有一句话我永远不能够忘记，里面这句话说，公园街教会计划工作的一个程度，如果没有上帝的参与，断不能成功。这是简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说，我们的计划，我们愿意到一个地步，没有上帝的参与，不可能成功。所以他们就很有胆量的去计划一些，努力的求主，主啊，你要参与这个工作，求你帮助我们。那所以呢，这个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华人布道会，我们想不想发梦呢？我们想不想好梦成真呢？我们的计划愿不愿意到一个地步，如果没有上帝的参与，不可能成功。但是有上帝的参与，可以成功。彼得到了街上的时候想一想，出来了，到哪里呢？他一想，有一个家，一定有人在祷告的，所以呢，他就跑到玛利亚的家里边。然后后来也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了，在圣经里面最有趣的一个记载之一，彼得就敲门了，到那里去敲门。我也希望彼得这个一个例子啊，就是他说在这个时间我能够在哪里找到兄弟姊妹了，他就去玛利亚，我知道到玛利亚的家可以找到。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如果有弟兄姊妹说有什么人能够帮我祷告，礼拜三我回堂刘仁堂就有一班弟兄姊妹，我们真是希望我们真是这样，无论那些心情很有重担的人，他们要找弟兄姊妹，在礼拜三就找到一般祷告的弟兄姊妹。所以他就敲门，就有一个侍女出来应门，就叫罗大 Rhoda。 他刚刚听到这彼得的声音啊，开门开门，他都好欢喜到跑到里面，那个记不得要开门了，他就跑到里面去告诉那些祷告的人，彼得回来了，彼得回来了。那些门徒祷告的人不相信他，他说 你疯了，你见鬼了啊。然后在侍女的坚持底下，他们就改口了他们不是告诉他疯了，是他的天使吧，是彼得的天使吧。 他们就提出一个完全没有圣经支持的一个观念来解释这一个奇妙神的工作。犹太人呢，原来有这个传统，他们相信每一个人上帝都派一个天使来帮助你们。这个天使的外表啊，面孔啊，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他都是上帝派来要帮助我们的。这些是一个传统，完全没有圣经的知识。但是这一般只会有信心，为有爱心，为彼得祷告的人，在这个时间，他们竟然用这个，他们大概也知道没有什么神学根据的一个道理来解释这一件事。当然当两个侍女开门的时候，看到正是彼得。为什么一般这么热心祷告的信徒对他们的祷告没有什么期望呢？当然我们也可以同情他们，我们也可以想出一些原因。他们是祷告，他们真是热心，他们真是爱彼得，但是可能他们祷告呢，就是说主啊，求你给彼得有力量面对他现在困难的情况，所以没有想到他能够放出来。而且他们 也祷告，就是说主啊，求你给那个希律或者是前边的一些官员有正义的心，查不出什么证据，就明天就把彼得放了。那就是明天，不会是今天。同样的，我们也同情那个那一般求下雨的人没有带雨伞，他们可能相信，他们相信上帝可以下雨，但是他们想不到的现在的下雨，可能说明天啊后天啊，你一个礼拜后下雨，我们也是很感谢了啊，这样。所以呢，我们可能同情这一个，但是我们不批评他们。但是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我们只管求，主要不是妄求，不是试探主，神往往能够行出奇妙的事，超过我们以为是最好的结果。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初期教会的信徒这一次祷告蒙应允，不等于困难就出去了，这个奇妙的事，上帝出手了，希律没有办法，这个奇妙的事不等于将来再没有困难。我们看到彼得在房子里面停留了一会，向会众做见证，然后十七节形容他出去往别处去了。明显呢，他知道危险了，他知道这个地方有基督徒，希律一定知道，所以早晚就来追来保逮捕他，所以呢他也跑了。这个给我们另外一个功课，这是我们可能经历过神奇妙的工作，但是不等于我们从此刀枪不入打不死，不代表这个。我们看到神救了彼得，但是他没有救雅各，所以我们就是只管谦谦卑卑的，我们不知道神那美好的旨意是怎么样。我们不是因为一次看到这个奇妙的事，我们就以为神以后每一次都有帮助我。我们只管谦谦卑卑的，一步一步的，我们依靠神，但是不能够忘记祷告，也不能够对祷告有行动，但是没有期望。那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祷告正是能够打开监房的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允许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经历过同样的奇妙的事，我们很想经历主你奇妙的恩典。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